什么时候变大哥了？大叔也好，在我们团契都叫我爷爷了。吃饱了吗？
吃饱了。
哦，真的吃饱了。好，我知道有些人后面来的可能没有什么菜的，不过没有关系，我们待会好像还有点心，如果没有的话，焦峰赶快去买一些。大家好，我叫陈百炼，你听到我的口音就知道我不是从北京来的，陕西啊，可能是对。我是从台湾来的，我91年来美国读书，后来因为在 UNC 读书，就在这里，后来因为找不到工作，所以就留下来了，至今到25年了吧，对，所以这里大概有年纪比我大的，可能没有比我待更久在这个地方的，所以今天很高兴，就以这个我新来的小地主，不是地主啊，对不起，好了，说什么？弟兄，就来欢迎大家，今天第一次来跟我们一起享用圣诞节晚餐。
圣诞节
啊，感恩节，反正感恩节昨天呢，在美国你看过了感恩节是圣诞节，对不对？所以我只是提早讲一下而已。Anyway， 感恩节，什么是美国的感恩节呢？我想大家，你只要上网络去查一查，都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是美国的感恩节，对不对？那最早的时候是在欧洲，尤其是在英国，因为本来整个欧洲都是所谓的天主教。那后来英国，因为英国国王他要自己结婚，不希望这个教皇来同意，所以他就搞个那个英国国教。后来这个英国国教之后，就开始迫害这些新教徒或者是所谓的清教徒。所以这些清教徒为了要寻求一个能够自由敬拜的地方，所以他们就逃到荷兰去。后来呢，决定要到美洲新大陆来寻找一个可以自由敬拜的地方。所以在1920年，那个六跟九是一样，都是倒过来而已，奇怪。在1920年，我不是来搞笑的。好，大家吃饱了，因为吃饱后血糖会比较高一点，容易睡觉，所以跟大家提醒一下。谢谢你。所以他们坐了一个船叫做 Mayflower 五月花号，到美洲新大陆来寻找一个新的可以敬拜的地方。所以在他们船开了很久，开了好几个月，到了1621年，才在1620年到1621年之间，他们才登陆到了那个普兹茅斯，就是那个anyway， 在美国一个地方。对，美国东北。然后呢，那一年刚好什么很寒冷，下雪，然后他们吃的东西都快没有了。结果这个船上呢，一共来了102人坐在船上，等到隔年的。冬天的时候只剩下50多人还活着，对。那么在那个时候他们很没有东西可以吃，所以这个美国印第安人呢，他们就帮助他们怎么样播种，种玉米就在那一年的春天他们就开始播种，到了那一年的秋天，差不多在9月10月的时候就开始收成。那么收成的时候呢，他们就办这个，就像我们这样办大餐，然后请了印第安人来感谢他们。那这是最早的在美国的感恩节，就感谢 印第安人来帮助他们。当然这些都是清教徒，所以他们最主要是感谢神让他们能够还存活在这个美洲的新大陆，能够过一个丰收的日子。那么真正在美国有这个统一的感恩节的时候，是在林肯当总统的时候，在1863年他定了一个统一的节日。因为当时在美国不同的州有不同的感恩节，所以在1863年的时候，林肯他就定定法一个联邦感恩节，就固定了一天。那个时候是在11月的第二个礼拜，不是现在。后来到1940几年的时候，小罗斯福总统才统一，是11月的第四个礼拜是感恩节。所以这是美国感恩节的由来。我想这个只是一个知识，重点是为什么要感恩。没想到问题啊，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感恩嘛，对不对？比如说今天饭食还不错，还可以啦，普普通通啦，不过至少自己不用煮，对不对？就很感恩了，对不对？所以为什么感恩呢？在我那个时候啊，我那个时候念书的时候，有一篇文章叫做《谢天》，是小说不是，那个作家叫陈之凡，我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他每次看到他奶奶呢，到了年过年的时候呢，都要怎么样？都要敬天祭祖，就是摆了很多食物。然后他就问他奶奶说，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呢？他奶奶就跟他说，因为呢，我们得之于人者太多，出之及得者太少，所以要感谢人太多，所以呢，我们就感谢天吧。所以事实上，这是中国的一个我们都知道，我们要谢天，即使没有人告诉我们，我们知道我们出之于自己者太少，得之于人太多。事实上，今天各位坐在这里，我知道每个人都是打拼出来的，就是过五关斩六将，然后呢，今天来到美国，不管你是在这里求学，在这里当访问学者，那么一路上，当然我知道大家都很聪明。但是我们不可否认的，我们受过很多很多人的帮忙，我们的父母是吧，我们的师长，甚至我们的邻居，我们的同事，我们的另外一半，我们的岳父母，我们的很多，你可以想得到了，我们的确受到很多人的帮忙。所以当我们想想我们今天能够站在这里，我们的确是受了很多人的帮忙。OK， 拿起来。我们的确是受了很多人的帮忙啊，所以因为我们得之于人者太多，我们出之及得者太少，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一个一个感谢，所以我们知道感谢天，这是我们一个很普遍的一个想法。那么 OK， 我们感谢，但是感谢天，天是一个很空旷的一个，不是一个很 concrete 的一个很确实的概念。那么你想想感谢对象是谁呢？我就想一个例子啊，今天我们的饭食算是很丰盛，你要感谢谁？感谢那两只火鸡。被烤得这么好吃，是不是？当然是感谢我们这些姐妹、这些朋友等带饭食来。你想一想，如果你到一个餐厅订了这一桌菜，你吃完了，你会感谢谁？你会跑到厨房去跟厨师说：“哎呀，谢谢你啊，煮了这么多好的，这是会吗？”你待会感谢你自己的荷包，我信用卡还有钱。如果是先生出了钱，感谢先生；太太出了钱，感谢 太太，岳父母出的钱感谢岳父母，爸妈出的钱感谢爸妈，对不对？可是没想到，如果这一桌菜是在你家，你的太太煮的，你的先生煮的，你的妈妈煮的，你的爸爸煮的，你会怎么样？你感谢谁？我们会感谢怎么样主厨的嘛，对不对？感谢太太啊，你大概不会感谢说，你看我可丽卡还有钱吧，对，你可以买这些食物，不会。所以我们知道感恩的对象很重要，如果我们感谢错了，到时候我们那个心的那种情况完全不一样。那么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们中国人很想见面的一个问候语，就是吃饱了吗？你们想到真的，我从台湾来的，我通常都遇到那个长辈见我第一句话就问什么，你吃饱了没？为什么？可能长得我太小太矮小，什么面黄肌瘦的样子。可是当我为什么吃饱了没这么重要？因为以前吃不饱饭。还有呢，可是我们现在都吃得饱饭呢，所以我们就很少见面就问你吃饱了没有，对不对？问你结实了没有？为什么问这个吃饱了没有？因为民以食为天嘛，在中国以前不是全世界也是一样，吃饭是很重要的，要吃饱了才能做其他的事情，你吃不饱就不得了了，对不对？所以中国为什么会起乱？大部分都吃不饱的时候很容易起乱，对不对？民以食为天嘛，因为我们吃饱了我们就怎么样，就觉得满足了嘛，对不对？可以睡得安稳，你睡的时候都会笑，对不对？所以吃为什么问吃饱？民以食为天。其实呢，吃饱了使人觉得欢喜，使人觉得高兴，使人觉得快乐，使人觉得欢呼。那么今天虽然吃饭不是个问题，我想在座的大概很少人对吃饭有没有吃饱这个问题现在还非常的担忧了，但是哦还没讲完，但是我们仍然每一个人在寻求怎样满足的喜乐，不是肚子撑饱而已，但是那种喜乐是从来没有断过的，对吧？所以我们今天我在座有很多访学的，也很多学生来这边读书的，我们人生怎么样都在追求一个满足喜乐的拼图，不管你有没有这个概念，但是我想你可以问你自己，你人生是不是有这样一个拼图？我出来读书，我想拿学位，我怎样怎样，以后找工作怎样，有一个家庭，然后有一个小孩，有了生活要怎样怎样，这是一个人生的拼图，对不对？那么你人生的每走一个脚步，你人生每一个努力，你人生的每一个目标都是怎么样，都是那个小的拼图在让你怎么样拼你的梦想，这是你的拼图。可是你们有没有想过你的拼图，我们一个朋友他们在每年的圣诞节，这真的是圣诞节，他们全家会聚在一起，每一个人呢怎么样就发一个拼图来比赛，差不多500片的拼图，每一个人有不同的，那看谁先拼完谁就赢，对。那么你有没有拼过图？有吧？你拼图的时候怎么样，你一定旁边有一个图，就是那原来的图要去拼，对不对？我们也是一样啊，就是刚才讲过了，我们希望我们的人生的拼图，我们的学习研究，希望我们能够学习研究功成名就，就是能够我们的学位能够有所成就，我们的学术上有所成就，然后我们的也找一个满意的工作，然后呢这满意的工作呢可以来支持我们的家庭生活，使我们家庭生活不至于缺乏，能够得到美满。所以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是，这是我们的拼图。我说这个朋友呢，他们每一个圣诞节的时候就每一个人就花一个拼图让他去拼， 他有一年呢，这是原来的拼图，那么他故意呢把每一个小孩子的拼图那样换掉，原来呢是拼狗的，他妈花给他一个拼猫的，原来呢是拼狗的这个 puzzle 这个拼图，他花给他们呢是猫的。所以呢，因为那拼图的时候我们都怎么样，照着那个图来拼嘛，对不对？可是那个拼图原来是什么，是狗，可是它是拼猫的，你想你拼得起来吗？为什么？为什么拼不起来？
方向就错了。
对，我们人生也是一样，当我们人生有一个想象的拼图，我们拼命努力的想要去拼那个什么那个猫的图，可是呢我们的 puzzle 我们的那个拼图那个片是从狗来的，你没想过这个问题？你没想过说我出来读书，我出来工作，我出来留学，我出来访学做什么，我在单位里面打拼，我希望一直上升上升上升上升，我人生的那个拼图你没想过它是不是正确的？还是说到有一天你花了很多精力之后，原来你发现到你那个拼图是怎么样，不是原来你想象中的，那时候是不是就有点太晚？事实上我们认为我们真正的成功丰盛能够给你真的，你那个这个拼图是人生的成功，生命的丰盛，真能够带给你满足的喜乐吗？你生命就得到满足吗？我们物质丰盛了，我们房子越住越大，怎么样？家人的亲密度却越来越稀疏。我不知道在国内怎么样，在美国，我们通常小孩子有自己的房间。那么现在小孩子都什么？有手机嘛，对，不然就是上电脑嘛。他们放学回家就到自己的房间里面去了。吃饭的时候你叫他，他不会回答你的，为什么？他听音乐。你要给他怎么样 ？test 给他。你在楼下要 test 楼上，哎，吃饭了。你给他物质越来越丰盛，但是呢，我们的亲密度呢，并没有很多很多的增加。举一个例子，我们一个朋友他暑假回国内跟他同学吃饭一桌八个还十个在餐厅里面吃饭，他们有一个什么那个WeChat group， 每一个人都在 WeChat， 然后点菜，哎，你要点什么点什么，大家就面对面就坐在那里，就用 WeChat 在点菜，连抬头都没有抬头来看。我们以为物质丰盛就能够带来满足喜乐生命吗？我刚才讲的例子，生活越来越方便，我们的手机我们的那个 WeChat group 非常方便嘛，对不对？可是呢我们沟通的时间却越来越少，我们即使面对面我们还是低头在 WeChat， 我们的花费越来越多，我们人际关系越来越淡薄。虽然过年过节我们送给孩子送给家人送给同事亲朋好友的东西越来越多，尤其上访学的，你们回去我不知道以前都要去大包小包一堆回去送给同事送给，可是真的是这样子我们人际关系就是越来越亲近吗？我们发现到我们可以装满一屋的家具，却没有办法怎么样填满心中的空虚。我们用物质的东西来塞满可见的空间，可是我们心灵的空虚却没有办法被那实际的家具实际物质的东西来塞满我们，来填满我们。我们科技进步了，今天我们甚至可以怎么样 clone 或者制造那什么人工心脏，可是我们无力修复被伤害冷落的心，你们想过没有？我们可以换一个心， 但是呢却被冷落伤害的心，我们没有办法去修复，我们让他在阴暗的角落里面，让他们在低泣，在哭泣。我们可以分裂原子核，却没有办法敲开孩子的心房。尤其你有听 A9 的小孩子，你就知道，无论科技再怎么进步，我们就是没有办法敲开他的心房。他不跟你讲就不跟你讲。我们可以漫游外太空，却没有办法走进我们配偶的内心。没想过，这样科技的进步，这样物质的丰盛，却带给我们的，虽然我们认为我们可能成功了，我们有这些钱了，我们可以怎样怎样怎样，可是我们生活真的是幸福美满吗？我们真的那满足的喜乐真的有充满我们的内心吗？这也许是我们要需要思考的，是我们追求的，我们那个人生的拼图是不是可以得到达到我们所想要的。在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人若赚得全世界却失去自己，有什么益处呢？我们知道有很多先生啊，为了工作拼命的工作，拼命的工作，可是呢跟家人、跟太太、跟小孩子却没有很多时间沟通，是吧？在你在网络上或者是在大家 WeChat 送来送去，有一些图片有没有？小孩子小的时候怎么样？找爸爸要怎么样？一起玩、打球，爸爸说没空，现在没空，现在没空，现在没空。等到怎么样？爸爸老了，对不对？啊，想要找儿子讲话，儿子说我没空。等到那个时机过去了，那你即使赚得了全世界，却失去了自己，有什么益处呢？所以今天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我付上了这么多代价所追求的，值得吗？如果我们那个生命人生那个拼图是错误的，你花了再多时间拼命在那边想要把它拼起来，你拼不出来的，拼出来也是错误的，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有一首歌叫做《永恒的问答》，他说在世上有多少欢笑能使你快乐永久，试问谁能支配将来，永远不必担忧，名和利哪天才足够能使你满足永久，试问就算拥有这一切，谁能守住眼前的所有，就算你拥有这一切，谁能保证你拥有这一切的所有，你能守得住吗？那这是一个问答。跟大家分享一个，在圣经里面诗篇第十六篇问神，这个他说，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而且耶和华就是神所赐给我的，耶和华他本身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他为我持守，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在最后他讲一句话，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有永远的福乐。这就回答了刚才我们那个永恒的问答里面，人世间变幻无穷，变幻今朝多少光彩，在明日转眼消失离开，不朽的生命永存在，在耶稣基督里，在他跟随人的心间。刚才我在吃饭的时候，有一位朋友问我说你怎么信主的，你信主之后有什么改变？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而且信主之后的改变不是马上 不像说小孩子一天长大了，信主的过程就是一天一天跟神同在，跟神同在的一个改变的过程。那么刚才我们唱那一首歌叫做脚步，你们想过他唱了有一首歌，这个朋友问我说，你信主之后最大的改变是什么？我一下子想不出来，刚才那首歌就回答我一个问题，就是在人生总是会有一些怎么样无穷的变幻，我们人生总是遭受一些挑战，总是会遭遇到一些难处，但是在信主的人，无论是怎么样，在黑暗谷，或者是在什么样暴风路，是不是在神的手里，一切都变成祝福。在神的手里，一切都变成祝福。如果我今天很平顺，你也很平顺，我们两个都很快乐，对不对？今天如果我在黑暗谷，我生命遭受了一些挑战，不顺的时候，你也可能会遭遇。我信主，我认为在神的手里，一切都变成祝福。那我请问你，你在黑暗谷的时候，你有什么可以说的？说这种事情可以让你觉得快乐的、幸福的，你能够的啊，有这样子的。所以信主让我们怎么样？换个角度来看，在你周围所发生的问题，在你人生很顺利的时候，你知道你要感谢的是谁？在你人生在暴风雨黑暗谷的时候，你知道你可以依靠谁？这就是信主最大的好处。那么感恩节，我没有答案，但是你们今天可以回去想想，谁是你今年感恩的对象？谁是你今年感恩的对象？对我自己来讲，我今年感恩的对象当然就是我老婆，因为她竟然忍受我二十几年，我都自己没有办法忍受自己这么多年，不，她竟然可以忍受我这么多年但是她可以忍受并不是她生下来就可以忍受。我感谢神，她认识主，因为她看到主，她知道主一直被钉在十字架的痛苦也不过他领受我的接受我的那种痛苦。 But anyway， 所以今天所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到这里。感恩节，你想看看谁是你感恩的对象？我想在座的基督徒都知道感恩的对象是谁，但是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你想想看你感恩的对象是谁。你可以感恩你最亲近的人，感恩你的室友，感谢你在机场来接送你的人，感谢你的单位的长官批准你感谢国家政府给你这笔钱出来，感谢 whatever。 但是你们想啊，这最后面的那一位是谁？最后面的那一位是谁？所以耶稣基督是标准基督徒因为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神所赐的，但是如果你还没有信主，你还是可以感谢很多人，但是请你思想，你所感谢的对象到最后面那一位是谁？这值得我们大家思考。那么每一个人可能有不同的答案。好最后这位朋友问我一个问题，说我为什么会信主？我们还等时间，对不对？我跟他说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到查经班，老是跟人家去挑战。耶稣是一个什么样？童女所生的，岂有此理？童女怎么可以生小孩？我就不相信这个回事，对。所以我一天到晚就跟人家吵。后来我想通了一件事情，因为如果我认为他不能，我不能，所以他不能。如果我不行，他就不行。 那他还是神吗？就是因为我不能，他能，他才神嘛，对不对？如果我能，他不能，他比我笨的嘛，对不对？但是如果我能，他也能，他跟我一样啊，也没差多少。就是因为怎样，我不能，他能，他还是神啊。你没想过这个问题？哎，啊，这对一些人来讲，这可能 common sense。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在想问题的时候，在想，嘿，这个不合理，这个不能，这个不行，这个不怎样，不怎么样，就是在我们那个框框架架想。可是如果真的有一位神，他既然可以创造宇宙万物了，叫一个童女生小孩，有那么困难吗？有没有那么困难吗？你想想看，有没有那么困难？没有那么困难的啊。你要说这个，你也没办法证明嘛。对，我是没有办法证明，但是我可以，我自己有小孩之后，我就可以感受到圣经所讲的是很确实的。我举一个例子来讲，我想说，哎，你们大家听过吗？耶稣怎么样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对不对？我当初听的时候我很生气啊，你不要这样子好不好？他两千年前死的人跟我有什么关系？还要我因为我的罪被钉死？这怎么可能嘛？后来我有小孩的时候，我的小孩在一岁多的时候，那时候他只会叫爸爸。我第一个小孩，他男孩子，他眼睛大大的。小时候小孩子眼睛大大的，他越大的眼睛画的越小，但是跟我一样，又是我小孩。他小时候眼睛大大的，然后他一岁多的时候还会跑，会跑。然后有一次他发烧发到摄氏41度，非常高了，对不对？可是小男孩就小男孩，他无穷的精力，对。可是我们觉得很烫，不行，送到他到那个急诊。他的急诊还是跑来跑去，那个护士看到说：“哎，这个小孩子没问题的，带回去，带回去，连看都不要看他，说这没问题的，带回去。”在美国的发烧三天他才看你的，发烧两三天他一两天他不可能不看你的。那我说不行啊，真的很烫啊。后来那个护士来量的时候，量那个说：“哇，41度，马上给他吃那个药。”后来呢，他怎么样？那个医生来了，要看他小孩子最容易得什么？中耳炎。要看他是中耳炎嘛？你在那，你把一个小男孩、小朋友放在诊疗台上，叫他乖乖的，啊，医生叔叔要看你耳朵，他会听话吗？他挣扎，他怕得要死，对不对？所以呢，那个医生就跟我讲说：“哎，爸爸，你呢？按他手，一个护士按他脚，那个医生呢，怎么样？压着他的脸，让他脸都不动，身体也不能动，他才能看他耳朵。”看有没有中耳炎。那时候我压他的手，我的儿子眼睛大大的，再强调一下，眼睛大大的，充满了泪水，那很害怕嘛。哎，这些人怎么把我抓住了，放在那里，我动都不能动，对不对？他很害怕，两眼泪汪汪的，只叫爸爸，爸爸，爸爸。他说第一个孩子，哎，我心都碎了。我知道你们做父母的，看到你的孩子这样，老实说我心都碎了。我第一个想法是什么？如果可能的话，我愿意替代他躺在诊疗台上，怎样遭受这样子的痛苦，这样的害怕。这是什么？这是替代的爱。我真的想通了，我做爸爸的愿意替代我小孩在诊疗台上所受的一切的痛苦，这是替代的爱。在圣经上就是讲这个爱，替代的爱。后来我想通一件事情，因为在基督基督徒一天到晚在讲，哦，我们祷告说，哦，天上的父，对，父啊，怎样讲父啊，怎么讲，哎，如果说我们这样提说，那个神是我们的父的话，我们是他的小孩的话，那么他看到我们怎么样，在罪恶当中有一天就要面对死亡审判的时候，他的心，一个做父亲的心是怎么样？ 很疼爱这小孩，所以他愿意道成肉身到世上来，为我们的罪，替代我们的罪而死，死在十字架上。这件事是可能的，我没有说是一定的，我也没有说证实什么事情，但是我知道这件事情是可能的。为什么？因为我也有这样的心，来愿意替代我小孩所受一切的痛苦。所以这不是只是理智上的，我感情上也可以接受，因为我经历过，我愿意。我想在座的做父母的100%都愿意，在孩子受苦的时候愿意替代他，这是替代的爱，这不是分担的爱，这不是为朋友两肋插刀，男女朋友说我为你分担的爱，分担痛苦的爱，这是替代的爱。所以基督信仰里面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观念，就是主耶稣为我们的罪道成肉身，在地上为我们的罪而死，替代我们赎了这个罪，我们因此能够在以后在神的面前，我们是成为无罪的人，因为我们是被神所救赎回来的，神已经替我们罪而死了。那是感恩节，我感恩，因为神已经把我最大的罪已经替代了。我想这每个基督徒都可以领受、感受、接受。那今天如果你还没有认识主，那么我希望你在你脑海里面去思考这个问题，这个爱是可能的。如果你做父母，你自己思想，我们人生有很多的打拼，很多的努力，试想你的人生的这个拼图是不是对的？你怎么知道是不是对的？在神的面前你就知道。所以啊，今天分享就跟大家分享这么简短，愿神祝福你们，愿神无论你们在美国待多久，尽量的享受主在这美国所给大家的一个舒适的环境也好，空气也好啊，但是更重要的是在这里领受，在这里朋友弟兄姐妹彼此的相爱。好，谢谢你们。